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在我们播出的这一集呢，就是台湾时间的7月12号，也就是呢，台湾要微解封，但是呢，同时在韩国要升到第4级最高警戒的同一天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蛮妙的，因为台湾跟韩国的疫情发展虽然不太一样，可是刚好台湾正要微解封的时候，韩国的疫情现在已经是一天都1000多例，有点可怕。
对，
所以，
连续好几天了。
对，索尼哥，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尤其是可能这个周末，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即将要被关起来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比较紧张一点？
有这几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跟韩国同事就在讨论，因为其实也是因为这次变异病毒的关系，然后再加上
对，
最近感染的也比较多，因为连续好
嗯。
几天都1000多人，然后所以韩国政府一直在发简讯啊，是叫大家说，哎，你如果去过这哪一些地方要赶快去做快筛这样，所以
嗯，
后来新闻爆出来，像江南那边，江南的那个快筛站排满人，就是一大堆人都要去做快筛，然后我们同事就说，哇，那这怎么办？怎么办？就感觉好像很多人都有几率会感染到，然后觉得好像会很严重，然后所以这上前几天那个韩国政府就发布，就是下礼拜一开始，韩国要进
就
入
是
第
今
四
天
阶
啦，
段。
今天我们播出的
对
今
对
天
对
就
对
开
对，
始。
就是今天是要第四阶段，然后
嗯。
就有很多规定出来，然后我也觉得，哦，这些规定好像有点就是很多地方好像有一点 bug，因为
对啊，
最主要的它就是规定，像民生一定会去那个吃饭嘛，吃
嗯，嗯，
饭或聚餐，所以它是规定说下午6点以后，你最多只能2个人一起去餐厅吃饭。第三个超过3个人以上的话是不行的，是禁止的。然后，但是如果是下午6点以前，就是早上、中午时段的话，它放宽到4个人，就是4个人其实是 OK 的，4个人一起坐、一起吃是 OK 的。
对，因
但
为
你
这
过
个
去，
想法蛮奇怪，就是难道病毒是6点以后才出现吗？
对，然
这是
后
很奇怪的想
我们同
法。
事在想说，那个可能是因为中午可能公司要吃饭。因为韩国公
嗯，
司都习惯是同时一起吃饭，像我们也是，就是通常同一个 team 的人会一起吃中饭，所以
对。
我们也是4个人一桌，4个人一桌。然后我这阵子有观察我们公司底下的那个食堂，
嗯。
他们其实也不是2个2个，他不是台湾是不是每个桌都会有隔板，我不确定，但是韩国一般通常是4人座才隔一个隔板，就
哦，
其实完全是看店家，有的店家是都隔，有的店家是4人才隔，就是最多最常见的就是4人一个那个大桌，它才加隔板，但是中间4个人之间的那个他们有另外加隔板，它是一个大桌加一个隔板而已，它就是4个人，就你们4个人一起来，它就不隔了，我
哦。
就觉得哎挺
台
妙
湾
的。
的话，因为像之前我看美食街他们那种，就是如果是一张桌子本来可以，它就是两人座拼起来的那种4人座啊，它就会在中间放一个十字形的板子，所以十字形就是你的前面跟你的左边或右边都是隔板。
就全都隔挡
对，其实这样
哦，
就算
但
是你
韩
一
国就
桌
没有
四个人是一起隔，可是我也有看到那种吧台区的，它就不会在每个座位的旁边隔。就是等于说，你虽然坐吧台，
啊。
你前面可能是面对墙壁，但是你的左右也没有隔板，也有这样，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因为它好像没有一个强制的规定，就是店家自己决定，对，
对，而且韩国的话，通常因为很多公司就中午时段用餐，其实是一定会超过4个人下去
嗯，啊，
嘛，
对
所
啊，
以那些店家都很自，就是自动，哎，你们今天如果超过4个，那就他另外有
分
几
两
个就
桌。
帮你排，对不对？那2桌就中间只差一个，有一个隔板隔住而已。但
嗯，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说，等下个礼拜开始，估计也是店家也是就是见招拆招，也是会采这样的模式这样。所以
对
我
啊，
就其实有点担心说啊，怎么会这样？
而且
而
韩
且，
国很多都是它只是限制，比如说10点只能营业到晚上10点，像一些比较
对，
公共的一些区域，或者是一些商店，就是都。
对，
就是以晚上10点以后，他可能是希望大家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游荡聚会这样子。可是问题是，这些地方还是可以内用，还是可以进去。他人数限制可能只有部分，我是觉得这个也还是蛮危险的吧。
对，对，因为之前比较有名的是弘大那边，不是很多那种 咖啡啊、酒吧啊，或者什么
对，
餐厅嘛，他们很多就我营业时间到了，你不能在这边内用，所以他们就会去那个岩南洞那边，然后那边不是有个小公园嘛，就看到那个画面，就是一堆人在那
坐
个
在
那
小
个公
公
园那
园
边，
喝酒，
对，继续喝。然后，所以这次他们第四届就是说啊，连那个周边的公园也不让人待，所以他们会加强就是检查之类的，就不让你就是10点以后还在外面就是喝酒啊或者什么什么。就他这次是有增加，就是他会稍微管制公共区域的这个条款，就是这个部分。对，但
对
是我
啊，
觉得其实要真正去严格限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对啊，因为韩国之前每次都是二阶段2.5，就是差那0.5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因为我感觉像这些店家都还是感觉是照常营业，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然后看韩国人好像生活也还蛮正常的，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台湾尽管是第三级。但是我觉得在路上还是看到蛮多人。一开始大家有点害怕，是假日感觉人比较少。可是后来就是像，尤其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大概我们的确诊数都降到30几、40几，就是变少很多之后，现在像我今天搭公车就发现，哎，今天公车人也变多了。然后平常通勤的时候，那个捷运人也变多，就是还没有开放，大家已经自主解封。
真的吗？就当我后最近这个礼拜刚好是那个漫威电影那个黑寡妇韩国抢先上映嘛，所以我们那时候这礼拜本来想说要去看，然后后来就担心这疫情，所以我们后来没去看。但是我上那个订票网站看，其实票房还挺不错，
哈
就是
哈哈！
对啊，还是挺不
天
错。而且我
哪！
发现一个很诡异的地方，就是韩国的电影院其实没有限制吃爆米花，就你还是可以买爆米花，因为像黑寡妇还有爆米花的特别的套餐，然
对。
后而且他也不会要求你要间隔坐，你还是可以买到两个人坐在一起的那种普通的那个座位，所以我心里想说哇，就变四阶，其实就是很多地方其实我觉得有比之前的那一段还要松，就是他有一些规定
因
比
为
之前的
台湾
还要
政府是对于脱口罩这件事情比较严谨，所以对于需要脱
松。
口罩的行业都比较限制比较多。就像运动场所嘛，现在都开放，可是游泳池就没有开放，因为游泳池不可能戴口罩游。然后像电影院可以开，可是它规定不能不吃东西。所以像台湾黑寡妇是7月14要上嘛，大家应该也是关很久，想要去电影院看。然后现在就规定说，电影院你可能要踩那个梅花座的限制，就是。要人数要减少，然后要有间隔。但问题，我觉得电影院那么黑，真的有人在里面偷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办法检举或
没
者
有
什么，
办法抓，
你
对
怎么
啊。
知道？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很难防。我觉得除非啦，这大家都很有公民意识，因为台湾人通常比较守法，但是你就不会知道说那个空间里面有没有就是有一个人不守规定，那那个人如果刚好染病的话，那就很危险。
而且像你刚才说那个台湾好像有管制什么健身房那些什么比较密闭的设施，韩国是像经济吧、三温暖啊，还有什么健身房那些是10点以后就是不能去，在10点以前是
十年
OK
以前都可以去。
就他觉得他是有个时间限制的
我觉得
这种
韩
感
国政府对于用时间来管理这件事情，我觉得太妙了。就是
觉，对。
好像也只世界上只有韩国是这样规定的吧。
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是那种艺人的那种，就Norebang 是完全就是禁止停开。韩国之前有，但这次也是变成是，十点以后你停开，10点以前我可就勉强接受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妙，就是韩国这次的世界其实还蛮妙。就我有点担心，就是施行以后，这人数会不会就是有明显下降？我感觉还是有点担心会。每天都1000多人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挺
对
令人
啊，
担
所以
心
我
的。
们今天就是因为刚好这个疫情的关系，今天刚好在播出的这一天，就是刚好韩国升第四级，然后就顺便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我觉得韩国疫情会爆发的这种传染源呢，主要还是因为韩国的这个文化的关系。韩国当地有非常多这种防的文化，好多种不同的防的这种娱乐设施，而导致大家比较容易群聚的这种现象。那首先呢，就是大家可能也很了解的，像你看韩综啊，或者韩剧里面都会出现的这个。我们叫做 KTV，他们叫做翻译叫做练歌房啊，no lay 榜。所以韩国的 no lay 榜呢，这种韩式 KTV 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其实韩国的 KTV 它有分成，也是跟台湾一样，有那种连锁的大型那种 KTV，就年轻人比较常去，然后也有一种是那种比较中老年人会去的，类似台湾的 卡
卡
拉
拉
OK。对，
OK，
这两种我都有去过。然后第一种去的是我记得是去比较有名在宏大的那个秀的秀 Nolay
哦，
Bang，
对对
就是
对。
很多人都会到宏大会去那边，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它外面会有个那个透明大玻璃，其实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它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房型，然后他们最近也有开始做一些改变。他们也那在那个宏大的秀楼那边也有推出一人的包厢，一人包厢就很便宜。它会依时段来分，它的收费其实很划算。一人的话，如果你是早凌晨六点到中午12点的话，一个小时只要1000韩币，一千韩币的话大概才二诶三。不
三
到
十
三十
块
块
台
台币，
币，
不
哇，很
到，
便
对，
宜耶，
很便宜，一个人就可以唱，就是唱1个小时，就觉得很划算。然后最贵的时段是晚上6点以后到凌晨0点，那个时段会比较贵。一个，如果你是一人 Nolay Bang 的话，1小时要1万块。那假如
哇，
说你是，对，如果你是那种是两人的那种小型的包厢的话，它就变成是，假如说你是下午6点以后的话，1个小时是15000，但它就是变成包间，用房间的价格来去计算，不是算人头。对，然后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韩国 Nolay Bang 比较没有那么多吃的东西。
对啊，
对，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话，好像有类似 buffet 啊，或是可以点到很多，好像还有港点，就香港的点心。
对，台湾的话，像之前我记得就是好乐迪，他是首推那个像 buffet 这种自助式的，所以他饮料啊、爆米花，然后蛋糕什么就是点心都可以任你拿，就是你可能顶多再多给100块，你就可以都可以吃。所以对于这种学生来讲的话，就觉得超划算的，因为学生本来就是没有钱点太多这种里面的食物嘛，所以可以吃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很划算。然后像钱柜啊这些连锁的，它也是，像我觉得钱柜就会它的那个牛肉面啊，跟什么排骨饭，就是你去是可以吃得饱的。所以很多人是会在KTV 里面，可能也有谈生意的，或者是那种同事下班聚会。可是你在唱歌同时又可以吃得饱，就是感觉也还蛮不错。对，然后
对，
像
我
我，
记得以前台湾很多那种，就是我之前有去过新据点，就是板桥的那边，我就对他们的那个餐饮，我就印象很深刻。但是韩国这边的话，就变成他只顶多就给你饮料吧，或者是冰淇淋，就是很。就是或者是简单的那种几个饼干，而且有的还要加钱，就是你必须还要一个人加1000块韩币才能用这个设施，
对
这个
啊。
地方的东西，
我
然后
是
觉
记
得
得
哦，
我去过一间就是比较高级，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刚好在那一年我生日，所以我就邀同事跟我一起去那个韩国的 Nolay Bang 庆生。我们就选在，因为老板也很大方，就说这就是以那个公司的那个娱乐费来出，就是可以报账，所以我们就去了。然后那一间刚好是在江南附近，是 Cube，就是那个 Cube 娱乐公司他们开的，所以感觉也是蛮豪华。然后它的装潢就是。比较现代一点，就不是那种家庭式的。然后它里面它的餐点另外单点有一点贵，就是它你可以点得到一些 tteokbokki 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是或是那种泡菜锅也可
熟
以
食，
点，熟食就是等它煮好送来，但是感觉分量比较
不好
少，然后
吃，
也不会不好吃，但是分量
啊，
少，
真的，
然后就是偏贵。那是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是比较高级的 KTV 嘛，但是我觉得他们不论是高级或者是一般，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那个 MV 不像台湾的 KTV 是那种有真的歌手的 MV，比较多都
对，
是那种卡通人物啊或者什么，就是感觉不是，他也不是，
就
他
货
好
不
像，
对盘，对，
他
感
就
觉
是
没有，
有字幕给你对着唱，可是跟那首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就
有
不
可能
像
是
说。
动感的歌，但放的是抒情的那个画
对
面。
对对，就是，而且他不是，而且还不是像台湾早期是什么你哥还是什么我哥那种 KTV 带，他就是那种很奇怪是，是不是完全没有看过的那种素人拍的，就是在海边走一走啊，或是山景啊一些风景式的这种 MV。可是韩国的他，我看到的是那种有点像是那种电玩里面的那种人物。 然后他也是跳，就是他跳他的，但是跟那个歌是不一样的事。就是你唱快歌，他可能会那个动漫人物在里面跳舞，可是根本不是那一首歌的那种节奏，所以我就觉得唱起来有点违和感。但是我因为我忙着看那个韩文歌词字幕，所以就想说 MV 就算了。
对，而且韩国的点歌的那个机器跟台湾的也很大的不一样。
嗯，
对，我记得以前台湾的，因为我很早以前在台湾唱的时候已经是那种电脑的那种，
现在已经都是触控式萤幕的那个点歌版啦。
对，但是韩国还有那种遥控器，
哦，
就是 你
要
按
输入号码，
对对对，然后还要翻歌本，有些人觉得就是翻那个歌本也是一个乐趣吧，就会记得编号的。
对，我记得早期就是台湾的那种日韩的 KTV， 就是进来台湾的时候也是用那种日韩的点歌器，也是要按输入号码，然后输入号码它、然后跟配合那个歌本，我就想说这一套就是他们原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进来台湾的时候也没有再 upgrade， 就是可能是因为太少间了吧，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它弄成一个很大的体系，所以我每次去台湾的日韩 KTV 都觉得好阳春哦。然后这些、他们的房间也是好阳春，就是只给你一个萤幕，然后跟坐着的沙发，就这样。
而且我感觉韩国的包厢好像比较小间，对不对？感觉好像台湾的包厢比较大，有的还有里面还有厕所。
台湾就是什么 party wall 这种，它可以里面有二三十人的那种空间都可以，很大间。有一阵子就是在拼这种大间的，嗯，
对。相较之下，我就觉得韩国好像比较小，而且我记得。台湾的是不是没有评分？就是韩国的，就你唱完他会给你评分。
台湾的也可以评分，但是
啊，有吗？
我们会把它按掉，后来就是把它取消。
我都没有这个印象。嗯，因为像秀逗雷榜，它就会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它会保
哦有，
就是保留那个麦克风，就是如果你是常客或是唱很厉害，会保留你的麦克风。我记得那边有一个麦克风墙，我觉得那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哦
是，就是有些常客或者是他就是分数得很高的，然后就可以保留在那个店里，就他有专用的麦克风。
嗯，
我觉得这还是蛮特别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比较特别的经验，就是我去就是比较传统的韩国传统的 Noray Bar，
嗯，
就是有点像台湾的卡拉 OK， 但他不像台湾卡拉 OK 那种开放型的，它也是一间一间的。
嗯，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其实是公司聚餐，就喝酒好像一抢第二摊去的那个 Noray Bar， 然后他就随便找一间进去的，然后他就比较老实，然后他进去好像是他的包厢就比一般那种 KTV 还要大一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的那个好像一个小时三万多还是4万币，其实比秀 Noray Bar 还贵。
嗯，
但他会送你一个水果盘。
哦，
然后他点歌的机器也比较老一点，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去那种很一般的那种卡拉 OK 的话，如果注意到他外面有摆那种就是女生的那个灯牌，他有可能他会做黑的。
哦，
就是他会进去，他会暗示你们说，哎，你要不要找就是伴唱的小姐之类的。
哦，那这种台湾很多啊，台湾很多那种。
啊，有台湾没去。
台湾就是像之前有爆发的万华的那个什么茶室啊，或者什么，台湾这种很多，他就是挂招牌会写什么小吃店啊，或是什么、什么，对啊，就是这种，就是一看就是
多黑的。但韩国是做成是 Noray Bar， 但
有，他那个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他都是可以进去唱歌
的。原来是有共通的地方。
有，他就是看起来都会贴那种毛玻璃啊，然后就会有那个女生的剪影在那个招牌上面，你就
啊，对，
一看就知道他是做黑的。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心照不宣，但是进去你，但是他们都说进去就是他陪你唱歌，但不见得会做什么事情啦。这种也有，所以因为真没有真的进去过，所以就是这是可以想象啦。我觉得去那边的人应该就是有一些部分的目的这样子。
哦，对，但我们那时候是因为公司聚餐一起去，所以就直接拒绝他，就没有那个。但是我就知道，但是知道韩国很多那种比较巷子里面的那种。它上面写出来是 Noray Bar， 但其实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对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去连锁的，歌也比较新，然后设施也比较优，而且那种旧的还 我觉得价钱还比较贵，我觉得很不划算，就建议大家避个雷这样子。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也很受欢迎的这个房呢，就是金鸡榜。金鸡榜的话，中文是翻成是翻成汗蒸木，但你也可以直译变成是蒸汽房。这个在韩国算是一个很家，算是一种很家常的休闲活动吧。在韩剧里面也常常出现，就是情侣会在金鸡榜里面约会，或者是一家人会去那边就是休闲。对，这个索尼克自己常去吗？
我还蛮常去，而且其实韩国这非常多，就每一个小区都会有金鸡棒，就是他们很多家庭都会可能周末就会去一下，或者是去他们觉得蒸有蒸一下，就是感觉比较就是血路通畅，而且去蒸
哈哈，
棒，然后还有一定要搓那个鲜
搓
的，
澡，对。
对，而且。但我看最近几年来，因为可能受韩剧影响，很多朋友来，他们也会指定说我这个行程一定要有一天去金鸡榜，
这一定要的
去体
啊，
验。
因为我
对，
觉
所以
得
我
这
就
个，我觉得
嗯。
还蛮妙，是因为台湾人，我觉得年轻人比较不会去三温暖。台湾三温暖其实蛮多的，可是都比较是可能是中年人去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去旅游，就是要去一个韩国在地的体验的话，就一定要排一个金鸡榜进去。
对，但是你有跟朋友一起去吗？因为像我第一次跟朋友带台湾朋友去的时候，就是每次到更衣的时候，就是挺尴尬，
想要脱光的时候，觉得很尴尬。
就是没有。那台湾朋友会觉得很放不开，就我发现，就
啊，
台湾朋友特别会放不开。但是就你如果去久了，你就完全一进去就是现在已经变得很放开，就是直接进去就全脱光。就刚才进去的时候，就大家都会遮遮掩掩，但后来其实发现就是。真的没必要，就进去，大家都还没进到那个你的那个衣柜，已经看到一堆裸体的大叔
哦，
大叔走来走去，
我就刚去的时候会觉得很害羞，是因为像我第一次去是大概10年前吧，那时候我就是去了一个那个梨泰院有名的 Land，然后 Land 的那个它就是很大很大间，然后在一个很高很陡的斜坡上去，然后很气派，那一间也很多韩剧在那边拍过，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那边的时候，可是进去发现没有外面的那么气派，里面感觉是比较老旧一点，但是它刚好更衣室就是离那个池子很近嘛，所以但是你还是要在那边把衣服脱了。中间要走进去，你会有一段裸体的时间，所以一开始就也是觉得很不自在。因为虽然是跟朋友去，可是我平常也没看，我也没看过朋友的裸体嘛，所以我会觉得就很会觉得比较害羞。因为后来进去之后就还好了，因为你一定要就把它当做像你泡温泉嘛，你也是要脱光这样，不能就是你带毛巾，但是你不会裹着毛巾下去泡这样子。对，所以我是还蛮喜欢，尤其是搓澡这个行程。一开始你也会觉得很害羞，因为那个阿舅妈他们有些阿舅妈会穿个内衣啦，他不会全部裸体在你面前。但是就是一开始因为是陌生人就更尴尬，但是我觉得就去了几次之后，我就觉得就因为他们也很自然。这是他们的工作一部分，所以他已经看过很
看腻
多
了
了。对，所以他们都很自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自己也不用太担心。但是我觉得初次体验的人，你会觉得很新鲜，因为这个跟台湾的那种不一样。就是除了这些搓澡以外，它的那个里面的食物也非常好吃。就是去那边都要喝个那个西给那个甜米露，然后要吃那个鸡蛋。
对，然后还它里面通常会有个那个餐饮部，然后你可以在那边点，因为很多人都其实去那边是过夜，甚至有些人是直接住在里面，就是有一些，其实韩剧也很常播出，就有些离家出走的人会特别去经济榜，因为便宜，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又洗澡，然后又什么，就其实都可以当就是自己家，因为有些很多经济榜其实会有那个一些娱乐的措施，像很多会有那漫画间。或者小的那个游戏间，那如果像你去那种比较大规模的，它设施又更多，或者什么按摩椅啊，按摩椅有很多地方。
那按摩我有去过，它是要另外算钱，就是另外给按摩师钱。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有些人会去观光客去的，有的会结合那个水上乐园，就是
对，
你
比
可
较
以
大型
有的
的，
游泳池。对，然后我个人比较推荐，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那种百货公司开的那种。那个经济榜，像那个在我上次有推荐你一间是在那个什么，
高
在
阳，
靠经济榜对高阳那边有间是那个 AQRP 的那间很高级，就是它因为它是 是百货公司开的，所以它里面的设施都是你会感觉到一进去就是新，然后设备就是多，只是它像泡澡区来说好了，它就有很多那种按摩式的那种泡澡，
嗯，
就是你可能在那边泡，旁边有个按钮按一下，它就会有水柱帮你做按摩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多很多不一样设施，然后会跟一般你去那种韩国人去的汗蒸木，你会觉得差很大。因为如果你是去比较同类的话，它可能就是哎，我泡汤只有几个区而已，然后经济房那种蒸汽房也只有几间而已。但如果你去那种比较大型，它就变得很多，你可以选择的很多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第一次去的人，你会觉得很新鲜，是你。就是你泡完那个池子以后，你要换上他们的制服嘛，就是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就是你就会看到大家有点像是就很奇妙，大家都穿制服在里面休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大概5-6年前，那时候也是我在韩国工作的时候，朋友来找我嘛，我跟他们的家人一起去，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太怂了，因为我们还就用那个毛巾绑成那个羊妹妹头，然后那时候是以前的韩剧在里面有演，就是
标配，
就但是发现只有我们这样做，韩国人根本没有在绑，就觉得好怂哦。我就一开始知道我们是观光客，现在韩国人去根本没有在绑这个什么那个把毛巾绑成绵羊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地的体验啦，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推荐的，如果去韩国是一定要排入行程。那另外的话，韩国的另外一个房就是这个韩国的网咖叫做 PC 房 PC 房，然后这个韩国的网咖其实跟台湾的差别就比较没那么大，可是韩国网咖我感觉也是蛮豪华的，嗯，
对，但就一进去，因为他们主要很多都是那种 safe 的柜台，就你进去里面以后就会有一台机器，你就直接在那边开机啊，然后加有时候加时间就直接在那边加，然后你要买什么叫什么快餐啊或者熟食也是直接在那边叫，然后我个人觉得韩国的 PC 房很多都是开在地下室
哦，对对，
然后我觉得空气比较不好，就反而我会觉得台湾的 PC 房好像感觉稍微好一点，
台湾的
蛮，
台湾还有一些比较大间的是那种好像有两三层楼，就是还蛮大的，嗯
嗯嗯，但韩国的 PC 房的价钱，我现在大概一个小时大概1000韩币，大概25块台币。我觉得韩国 PC 房的价钱，我觉得还比台湾便宜嘛。现在应该
是
比较便宜、
哦。嗯，
对，因为我有些在语学堂认识的朋友，他是天天上网吧，他说你如果是那种买那种会员卡、啊，或者是你直接包晚上的时段，有时候甚至一个小时可以到300韩币而已，大概10块钱。
台湾我比较久以前的印象，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好像便宜的算是有1小时40块的，然后那时候是1小时40块我已经觉得算不贵，那如果也有那种是以分计费嘛、嗯、那1分钟1块的话、嗯、1小时就是60块嘛，那这样就还是比韩国贵，因为你觉得1分钟1块不贵，但是这样跟韩国1小时25块比起来、嗯、那就很贵。
对啊，而且我觉得韩国的 PC 棒其实密度还蛮高的，因为我之前回台湾以后发现台湾的网咖好像越来越少、嗯、但是韩国 PC 房其实你几乎每个棚内都会有2-3间，然后很多在这边的人去 PC 房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他们要抢那个演唱会门票，前阵子的时候、
哦、对
对，因为网咖，所以网咖速度比较快嘛，所以很多人都会去那边抢那个那个演唱会的门票，所以还对网咖还比较有特别的印象这样子。
对啊，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有曾经试着点过，就因为看到旁边人点泡面吃，然后我也是就想说，好啊，那我来点个泡面，就是更有融入在地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啦，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是跟朋友一起去嘛，然后我还是感觉没有到很自在，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哦，就是那个空间它好几，它是一排一排的座位嘛，我去的时候我觉得它大概有80%满、嗯、就感觉那一整个地下室一层楼里面大概有30-40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你会觉得你虽然旁边有隔板，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旁边有人然后陌生人的感觉这样子、嗯、我就觉得那我在家上网好像比较自在。
对啊，像网速度比较快一点，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但如果是外国人的话，我就觉得很多时候你会需要到用到 PC 房，因为外国人在韩国没有电脑、
哦、
他有时候、
哦、对对，
我看很多人是要打印东西或是学校报告或者什么东西，他会想要去 PC 房用他的那个事务机扫描影印那一些， 所以我看
哦，
有
台湾
六
的
天。
话，台湾的话 seven 就可以了，所以可能不需要去到网咖。我觉得就取代
台
掉
湾
部
有万
分，
能的 seven。
对，那个 iPhone 太万能了，所以取代掉去需要去网咖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啦。台湾的那个便利商店就可以
对，
办
需
到这
求
事
变
情，
少，
对，就是不一样的文化这样。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韩国的漫画法还有 DVD 榜。其实 DVD 榜我有去过，我觉得感觉像是台湾的那种 MTV，就是去那边它是以看片当做一个招牌，但是
黄，
实际上不是去看片，就是给情侣约会的一个场所啦，给他们一个理由，一个场地可以去约会。但是呢，你去借了一个片，也不见得就是在看片，
对，
有
就
点
比较
像这
便
样。
宜一点的私人空间感
对，
觉。
我觉得是因为对，就是给都是这些，就是为了要给情侣约会用的。所以你因为你需要一个空间嘛，那你可能今天不想唱歌，可是你想要就是有两人一间的这种小包厢的话，就可以去 DVD 房，因为 DVD 房它其实很小间哦，它每个隔间大概就是跟考试院差不多，考试院那个房间大概就是两三平
哇，
大。其实
那
蛮
很
小
小
的，非常小。它里面进去就是摆一张沙发床，然后跟一个电视，就这样。然
我
后
好
所
奇，
以
那电视很大吗？那电视很大
电视
吗？
不大哎，电视我觉得我印象中我去过的那一间那个电视，我觉得可能才30几寸吧。因为现在的电视有的大的都是50几寸的嘛，现在它也就是很一般的一般大小的电视，所以我就觉得比较没有，因为MTV 的那种投影的那种投影在墙上，那个就有大荧幕的感觉，比较有看电影的感觉。但 DVD 版不是，它不是那种投影机的，可能现在有升级啦。但是我去的时候，我发现它就有点像是一间一间的小房间，其实跟 KTV 小包厢的大小也差不多。就是，但是 KTV 因为它有一个那种 U 字形的沙发，所以我觉得 KTV 的包厢还比 DVD 房来得大。但是我觉得可能反正大家去也不是为了看片，所以它就是
对，
有一个
他只
沙
要
发
想一
床，
个私人空间，
它需要有一张沙发床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目的不一样。然后像漫画房，据说你现在它里面的功能是超多功能的，
对，因为像台湾，我记得台湾好像很少，已经很少漫画房，
对不对？嗯。
但是韩国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漫画房，而且有一间是非常大，已经做成连锁，叫 NOSU，然后它是做成一个漫画咖啡厅的那种感觉，它是把以前的漫画房的那些漫画区保留下来，然后但是它会加了一些像它里面会有 PC 房的厅，就是它会有放 PC 房的厅，然后甚至最近还有一些是有做，你可以在里面看 Netflix 也是可以的，就你只要每一个小时大概付75块台币，你就可以用里面所有的设施，不管你是要去那边看漫画，或是玩桌游，或者是它里面有那种沙发躺椅，你要躺在那边休息都可以，就是任你用。然后你就进去，它也是有点像那个金鸡棒一样，你要先把你的鞋放在鞋柜里，然后把那鞋柜上面钥匙拿出来，然后给柜台，然后柜台会给你换一张卡，然后你所有的消费都是在里面的消费都会记在那张卡，然后你出去之前，你要拿那张卡去那个柜台，他会帮你做最后的结账。假如说你有在里面买一些什么零食啊，或者什么其他饮料啊，他就先会记录在那张卡，然后你最后出去的时候再一并结账就好。然后这个也
我觉
是
得
最近，
这个很适合打发时间呢。就是如果我今天住在那个考试院的话，那我就很需要去这样的地方。
对啊，而且很多情侣约会他们也会去那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可以算是休闲娱乐的那种小游戏，有些还有电
该不
玩，
会还有桌游也有，对不对？
对，桌游也有，然后还有一些电玩游戏啊，你也可以
那
在里
超
面
棒
打
的。
PS，对，就因为你可以在那边玩一整天，就是觉得还不错。现在很多韩国年轻人会选择去那边，就是打发时间这样，
这样子还不
对。
错，对啊，那今天聊到最后一个呢，就是茶坊塔坊。其实茶坊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咖啡厅啦，只是比较复古式的。然后像我个人去过的，就是学龄茶坊，在那个会化站大学路那边。那时候就是为了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都教授跟那个张律师，他们就是在那里谈事情的那个场景。我还特地去找到他们坐的那个位置，因为那个场景他没有改变嘛，就他们坐的那一桌，我就特地去那边拍照，我就觉得很有 很有气氛，我觉得这种是还蛮值得推荐的，因为跟那种比较现代式的咖啡厅就感觉不一样。
对，其实茶坊我觉得比较像是老一辈人叫咖啡厅的 一个叫法，因为其实现在或者是比较老式的咖啡厅，他们会取名叫那个茶坊。因为我查资料说韩国一开始其实也没有喝咖啡，他们是先从
茶
开始。
对，
然后后来，
因为就是外来的嘛，对啊。
对，然后后来好像就是因为外来关系，然后韩国的三一独立运动以后，韩国才有第一间正式就是有引进咖啡的茶坊，就是在明洞叫 Mexico。对，但现在那间好像已经不在了。对，然后所以他们，
好可惜哦。
对，但如果你有去过那种比较传统茶坊，就知道他们的座椅的那安排其实跟现代咖啡厅有点不太一样，
对，
它是比较有点长座椅，然后是这样对互相对坐，你可能很多去那边是要谈事情的比较多，不像现在的人去那边是用电脑。
对，
如果你去星巴克的话，就看到一边一堆就是一排笔电打开都在办公，但是它像茶坊的话，比较多是强调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们是
对。
真好像有事情要谈或者是什么的会去那边谈，所以是其实在韩国星巴克他们有一个昵称叫"朴大茶坊"，
Pure
就是
大
新
方，
兴的茶，对，新兴茶坊，
哦，
他们会叫它新，就是你在新闻上甚至可以看到这用词，所以他们其实是把就是茶，你现在已经泛指这种咖啡厅，但它是比较老式的用法。然后像白中原他自己开的那个旗下的连锁
他
咖啡
对，
品牌被大坊，他也是叫后面取叫茶坊，
他明明
然
就
后
是
他只是。
外带的那个饮料店，然后也给人家叫他吧。
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其实北大坊它其实最早 logo 是有点酷搜那个星巴克的那个logo，它是后来才慢慢变的。对，所以其实很多你现在讲茶坊的话，很多人会想啊，就会直接联想到咖啡厅，然后就像我们之前一样，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韩国的咖啡厅文化，也是很好聊的一个地方的，就
对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韩国的这种房的文化，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早日再回到韩国旅游，然后可以去体验这些房啦。但是现在看起来，疫情又升温了，真的是好可惜哦。这台湾慢慢的趋缓之后，韩国看起来又变严重了。所以呢，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趋缓，让大家都可以再尽早到韩国旅游。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聊到这边喽。如果想要关注韩国的话题的话，可以看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